坐。那人便走过来坐下。波阿斯又邀请了城里的十位长老，对他们说：“请过来坐一坐。”他们都坐下以后，波阿斯便对那位至亲说：“拿俄米从摩押回来了，现在要卖我们祖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应该让你知道这件事。你最有权赎那块地，其次才是我，此外再没有别人了。如果你愿意赎回那块地，希望你当着在座各位长老的面表明，如果不愿意，请你让我知道。”那人说：“我愿意赎。”波阿斯说：“那么你从拿俄米手中买地的那天，也要娶已死之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好让死者继续在产业上留名。”那位至亲说：“那我就不能赎了，免得损害到我的产业，你来赎吧，我不能赎。”从前在以色列，买赎或交易有这样的规矩：一旦成交，一方要把鞋脱下来交给另一方。以色列人以此为成交的凭据。那位至亲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他就把鞋子脱了下来。波阿斯向长老和所有在场的人说：“请各位今天为我作证，所有属于以利米勒、基连和马伦的产业，我都从拿俄米手上买了。同时，我要娶马伦的遗孀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使死者继续在产业上留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中消失。今天，请各位作证。”聚集在城门口的众人和长老都说：“我们愿意作证，愿耶和华使要进你家门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一样。愿你在以法他家业兴隆，在伯利恒声名远播。愿耶和华借着这年轻女子赐你后裔，使你家像先祖犹大和他玛的儿子法勒斯家一样。”这样，波阿斯便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女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当受称颂，因为今日他赐给你一位至亲，使你后继有人。愿这孩子在以色列得享盛名，他必让你的生命重新得力，奉养你，使你安度晚年，因为他是爱你的儿媳妇所生的。有这儿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要好。”拿俄米接过婴孩抱在怀中照顾他。邻居的妇女们喊着说：“拿俄米有孩子了。”他们给孩子取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以下是法勒斯的家谱：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
好，大家好，今天是我们中国的农历初一的新年。啊，我想应该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是今天吧，不是其他的日子。OK。哎，祝在座的各位农历的新年快乐，主恩满意。还有在我们在线参加聚会的各位，也包括在国内的在线参加聚会的叫盼望，正好他的网名叫盼望，晨晨的一个朋友，以前的同学，也欢迎你参加到我们当中来，也愿主祝福你们。几天前我和国内的父母也联系过，他们说他们因为疫情大家都比较谨慎，所以有好几个聚餐都已经取消了，所以他们都打算在家里面弄点小菜，很平平安安的简简单单的过年。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在若干年前有些科学家就预测到2050年左右，人类的医疗技术就已经可以让人类实现永生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距离那个时间点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时间点就剩下不到30年了。但现实让我们看到仅仅这么一种全新的一种病毒，就让我们人类的医疗技术难以招架。但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特别是我们对永生的盼望，不在于我们人类自己研究出来的医疗技术，而是在于创造我们和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今天我们来到路德记的最后一章，也是这个一波三折的故事揭晓结局的时刻，而这个结局让我们看到了究竟是谁才是这个历史故事真正的主角。 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真正的主角在整个故事背后他的计划、能力、权柄和他的恩典和荣耀。在开始之前，来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爱、怜悯和恩典，你拣选了不配的我们。无论是新年还是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们因着信靠顺服你而得蒙福和全然的拯救，这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在，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上一个主日我们已经了解到，路德按照他婆婆拿欧米的吩咐，向波阿斯委婉地提出了婚嫁的要求。这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和嫁娶，而更多的是基于以色列民族的买赎权和兄弟婚的传统。在利未记的25章25节里面提到，上帝规定在以色列人中，如果有人因为贫穷而卖掉土地，他的近亲是要把这卖掉的土地赎回来的，他们有这样的义务。而在生命记的25章5节和6节也规定了，以色列的男人如果没有儿子便死了，那么死者的兄弟要尽兄弟的责任来娶死者的妻子为妻，并且他生的第一个儿子要算为死者的儿子，以免死者在以色列绝后。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说到以色列民族的买赎权和兄弟婚的来源。在波阿斯明白路德的意思之后，他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尽亲属的本分来执行买赎权。不过他也告诉路德，另外还有一个近亲，他比波阿斯有更优先的买赎权，所以他需要第二天先了解一下这位近亲的意思。所以这件事既有了很大的确定性，但同时也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上周我们看到波阿斯、路德和拿欧米都对此表现出属神的平安，他们都选择在尽自己本分来做事的同时，安心地等候上帝的计划和最终的结果。尽管拿欧米是吩咐路德去波阿斯脚边躺着，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躺平的，他们都在尽自己的本分，在尽力而为，但当然是在合上帝心意的基础上尽力而为。不过同时他们也都安心地顺服等候上帝的计划和即将到来的最终结果。到了第四章，见证最终结果的时候到了。第二天当波阿斯来到城门口，他恰巧的看见了之前所说的那位近亲，就是有优先买赎权的近亲经过那里，便邀请他一起来坐坐。这里作者都没有提到那个人的名字，只是称他为某人。波阿斯还另外邀请了城里的10位长老来现场做见证人。波阿斯对那位某人的讲述非常的正式，有点类似法庭上的陈述一样，而这种陈述非常的简洁清晰，条理清楚，也合情合理。他首先交代了背景，告诉他拿欧米从摩押回来了，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接着他又明确了彼此的权利和范围，他首先表明对方有权知道这事儿。他说，我想应该让你知道这件事。像我们上周日提到的，波阿斯并没有打算用隐瞒的方式或者其他不可告人的方式来操作这件事情，以便达到他自己的愿望，即便他的愿望是出于好意，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好意远远超过他自己的好意，上帝的智慧也远超过他自己的智慧。他相信上帝掌管着他们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他也决定按照上帝的律例典章来行事，而这些律例典章就是上帝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作为指引的，他决定遵循上帝的这个指引，而将结果交托给上帝。接着波阿斯明确了对方有优先的买赎权，其次才是他自己，而且还没有第三个人再有买赎权了。这既是告知对方，也是告知自己请来的那10位长老，将这个权利和次序明确了。之后他也请对方考虑清楚，来决定是否行使这个买赎权。结果对方直截了当地说，我愿意。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自己读到这里心是 咕咚一声就沉下去了。因为一旦这个人，这个某人愿意并且最终成交了，那么这个故事里之前所说的那些内容一下子就失去意义了。那么究竟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继续来看。在对方明确了表达要愿意赎买以利米勒留下的那块地之后，波阿斯接着说出了行使这个买赎权的同时也带来的责任，那就是要娶已死之人的妻子路德，目的是让死者继续在产业上留名。在听到这个绑定条款之后，那个人马上就改变主意了，说我不愿意，我不能赎了，免得损害到我的产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开始简单回顾了以色列律法跟传统当中有关买赎权和兄弟婚的概念，特别是兄弟婚里死者的兄弟在娶了死者的妻子后生的第一个儿子要算为死者的儿子，免得死者在以色列绝后。但是这里涉及到了产业的继承，我们就还需要来看一看禧年这个概念。但是禧年不是千禧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利未记的25章，耶和华将有关禧年的条例告知了摩西，也并且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律法和传统。25章的8节，耶和华说，你们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即七个七年，一共是49年，而第50年这年要成为圣年，成为以色列人的禧年。个人要得回卖掉的祖业。特别在第13节提到，在禧年个人要得回卖掉的地业，就是土地了。在28节还进一步明确说，如果他没有能力赎回，就是不得已而卖掉自己土地的这个以色列人，他没有能力赎回的，他所卖掉的土地在禧年之前要归买主，但是到了禧年，买主必须把土地归还给原主，是归还，是免费的归还。那么回到路德记，如果死者已死没有后代的话，那买赎了以利米勒那块地的人也就意味着不需要再归还这块土地了。但是因为兄弟婚的要求，那人还需要娶路德为妻，并且生下的第一个儿子还不能归在他自己的名下，是要算为以利米勒的后代，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算在路德已经死去的直接的丈夫马伦的名下，是马伦的儿子，是以利米勒的孙子。但是呢，又因为禧年这个条例，他自己花大价钱买赎了这块地，我们不知道当时离禧年还有多久，但是最多49年以后要归还给那个虽然是他自己生的但是又不属于他的那个儿子。所以无论如何，这块地最后是归还给了以利米勒的后代家族。如果我们仅仅从人类的经济学的角度来算这笔账，是觉得怎么算怎么不划算的。而故事中这个某人从他180度转弯，以及他给出的理由，也就是他说免得损害到我的产业，我们可以猜想他确实是按照人的经济学的角度来算这笔账，确实挺亏的，而且亏大了。所以他改口说我不愿意。非常好，他不愿意，有人愿意。这个原本可能成为最大不确定因素的一个某人，他主动退出了，并且还当场和波阿斯成交，坐实了这个结果。在现场10位长老和城门口很多人的见证下，波阿斯算是合法合理也合规的买下了以利米勒的地，同时也娶路德为妻，最终履行了他之前凭着永活的耶和华所起的誓，也尽了他的自己的本分。但我们为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开心的同时，也别忘了之前所说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那些的不划算，那些亏大了的情况并没有消失。这些所谓的很大的亏损完完全全的转移到了波阿斯的肩上。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它不是一个传统普通的爱情喜剧片，也男女主角你情我愿的，然后最后战胜了一切阻碍反转，然后幸福的走到了一起，它不是这样。他们的结局是幸福的，这个我们稍后会进一步的来看到，但这个不是属世价值观下的爱情喜剧片那样的幸福，也不是我们属世价值观下成功投资学那样的幸福。那么这样的幸福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一起继续来看一看。 波阿斯和那位有优先买书权的某人达成交易，确定了自己将买下所有属于以利米勒和他两个死去的儿子基连和马伦的产业，并且将娶马伦的遗孀摩押女子路德为妻，目的是使死者继续在本族本乡留名，并且也在他的产业上继续留名。在场作证的十位长老和其他人为此都非常的感恩，所以在十一节到十二节他们齐声祝福了三件事情。他们首先祝福摩押女子路德，在十一节里他们说，愿耶和华使要进你家门的这个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一样。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高规格的祝福，因为我们也许可以打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比喻，但是这至少这个比喻能够给我们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各位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概念，但是不是非常的关联性不是非常准确。就是他们对路德的这个祝福有点类似于在清朝的时候人们把它比作始祖太皇太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还记得这个之前提到的这个拉结跟利亚是谁吗？他们是雅各的两位妻子，而雅各则是以撒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在创世纪的32章22到28节记载了雅各和上帝摔跤决裂之后，上帝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之后创世纪35章10节，上帝再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你叫雅各，但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改名叫以色列。而创世纪从此在叙述上从此也就不再称他为雅各，而改称他为以色列了。并且在11节上帝还应许说，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就是以色列，你要生养众多，一国甚至多国必从你而出，许多君王必出自你的子孙。而他的两位妻子就是拉结和利亚，他们也陆续为他生下了12个儿子，也包括一个女儿。而这12个儿子里面就是以色列民族12个支派的先祖，而其中有一个叫犹大的，是利亚的第4个儿子。我们简单回顾了这些，目的是为了了解当这十位长老跟众人，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用这样的头衔来祝福路德的时候代表着他们怎样的一个态度。因为别忘了路德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摩押人，甚至在当时他是属于以色列的敌人，这么一个民族是摩押女子。而摩押人也是路德，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在索多玛跟俄摩拉城被毁之后逃到山上和自己的大女儿生下的儿子叫摩押的后代。而以色列和摩押之间的敌视是在摩押带领以色列人准备进入上帝应许之地的期间结下的梁子。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民数记的22到24章内容，那个有关搞笑的一个巴兰还有他会说话的驴子的故事。当时就是摩押王去邀请巴兰，希望能够试图让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族，希望赶走他们。所以路德记里这些长老和众人对路德如此的祝福，将这位摩押女子比作以色列民族的先母，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接着呢，他们祝福了第二件事，就是愿伯阿斯在以法他家业兴隆，在伯利恒声名远播。这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的旧称了，指的是一个地方，也就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在第二章我们知道这位伯阿斯本身就是当地非常有名望的财主，而他当下的这番承诺和作为更是为他赢得了更高的名声，也并让自己的名字进入到了一个无比荣耀的家谱里，这个我们最后会看到。并且在家业上，在产业上，在家业上，这些长老和众人的祝福也是与之前那位某人担心因此而损害自己的产业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但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这些长老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并非不明白那个某人的逻辑和担心，但是他们在这里的祝福并不是简单在口头上说好话， 而是基于对上帝的信靠和对波阿斯属神言行的赞美。而如果我们按着上帝的旨意去祈求的话，他必垂听，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既然知道上帝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就知道我们能得到所求的，这是约翰一书中明确向我们指明的。这也是那十位长老和现场的众见证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事实上，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些人基于上帝的旨意和对上帝的信心的祷告是得到了上帝垂听的，也得到了上帝丰丰富富的回应和赐福。虽然路德记里面并没有后来具体介绍提到说波阿斯的家业之后如何了，但是我们会看到上帝的赐福已经远远的超过这些了。最后他们嘱咐了第三件事情，是愿耶和华借着这年轻女子路德赐给波阿斯后裔，使他的家像先祖犹大和他玛的儿子法勒斯家一样。我们前面提到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他的妻子利亚的第四个儿子犹大，他就是犹大支派的先祖，也就是波阿斯他所属这个支派。而法勒斯作为犹大之后的第一代，也就是他也是波阿斯直接的先祖。稍后我们会看到为何这里会特别提到法勒斯，也为何路德和波阿斯的后裔会和法勒斯联系上，也因此让我们明白他们这样如此的祝福其实体现着耶和华在背后的计划和掌控。对于路德和拿奥米，很明显十三到十七节这段内容让我们看到他们在今生就得到了很好的归宿，不仅路德有了一个好的丈夫，而她的婆婆拿奥米也因此有了孩子，因为按照兄弟婚的律例，这第一个儿子是归在她丈夫所在的名 家族的名下的，就也算是她有孩子了。在十三节里面，作者表明是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而周围的妇女们也都将这一切归功给耶和华，称耶和华是当称颂的。确实如此，是耶和华最终为拿奥米赐下了一切，赐下了这位有买书权的至亲，他既有财富又有名望，非常的属神，也乐意顺服神的律例典章，他充满爱心的去行使买书权兄弟婚，也因此承担起随之而来的责任，来照顾他们全家。耶和华赐下的后裔让拿奥米家族后继有人，耶和华也赐下了生命的力量，让本来空空的回来打算改名叫马拉，就是很苦的这个女人，得以重新获得拿奥米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很甜的意思，能够得到后代的奉养，安度晚年。刚才我们看到 Michelle 的那个圣经短讲，最后拿奥米的篮子都装不下，满地都满了。耶和华赐下了爱他的媳妇路德，甚至超过有七个儿子。然而耶和华的恩典和计划还远超过这些。从十七节我们看到，他们给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这个儿子，或者说耶和华使路德所生的这个儿子，取名叫俄贝德，并且这个俄贝德就是之后以色列王大卫的祖父。而俄贝德这个时代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后颇为重要的一个转折时期，当然这个转折也是来自上帝的计划和他的恩典。在路德记的一开始一章的一节，我们就知道路德记的故事是发生在以色列士师执政的时代，而士师时代是在以色列民族进入应许之地以后，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死后，新一代年轻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之前所行的事情，他们不断地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祭拜假神，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便与以色列人为敌，让他们不断地遭受外族人的攻击，而且屡战屡败。但耶和华因为自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依然的陆续兴起了许多士师，从掠夺者手中来拯救他们。但这些士师不是王，他只是因着耶和华的同在，在某些方面有异于常人的能力，能够做领袖，但他们自己大多数依然非常的败坏。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事实他们不是以色列的王，因为还没有到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设立君王的时候。而士师记的在最后一句，也就是21章的25节写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人人各行其事。但是为以色列设立君王是上帝早已设定的一个计划，从亚伯拉罕到雅各，或者说到以色列之后到摩西，耶和华上帝都一再的提到这样的应许，这个我们从创世纪和生命纪这几段经文当中都可以看到。而这个应许到耶和华上帝差遣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最终高立大卫来做以色列的王而得到成就。而从编排上我们看到，路德记就是位于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以及列王记之间的。事实上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它原本只是一本书，因为篇幅太长了，那时候是用卷轴的，篇幅太长卷轴放不下太大，所以就分成了如今我们现在看到的四本书。所以路德记就是位于这两本书之间的。这也是为什么路德记的最后一段4章的18到22节要将犹大支派从第一代儿子的法勒斯，经过几代人，一直到伯阿斯，然后到俄贝德，到耶西，到大卫，来数列出家谱的原因。这是按照耶和华上帝的计划，从以色列的先祖进入埃及，到出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在之后经历过没有王的时代，人人都各行其事的一个混乱的士师时代，最后一直到将王权交在犹大支派的大卫手中并传承下去。这一切都是凭着耶和华上帝的主权、智慧、能力和他的恩典，也凭着耶和华上帝从不改变的应许，也借着他对整个历史的掌控，也借着他对每个人一举一动的掌控而得以成就。就无论是从宏观的还是到微观的，我们可以看到一切都在耶和华上帝的掌控和计划之下。如果我们熟悉新约的福音书，我们会知道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家谱里也都告诉我们，最终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而是全人类的拯救者耶稣基督也是归在大卫的后裔当中，从大卫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当然这是从人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知道玛利亚她是圣灵感孕而生下的耶稣基督。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提到波阿斯因着他敬虔和顺服得以进入到如此无比荣耀的一个君王家谱当中。我们来回顾整个路德记，我自己个人整体的感受是，上帝从绝望当中将拿奥米和路德带向了希望，也借着其中的主要人物他们的信靠顺服，不仅在他们的今世赐福给他们，也更成就了上帝更宏大的计划。其实这个历史故事里的所有人，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确定，真正的清楚将要发生什么。虽然故事的叙述上并没有多少使用多少文字来提到上帝的干预，但是我们看完整个故事以后，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和安排之下，而且里面几乎所有人都将事情的发生发展和最终的结果归于耶和华上帝，而且他们也都顺服上帝的计划和结果，并将荣耀和赞美归给上帝。这包括那些做见证的长老和众人，以及最后那些妇女的祝福，我们都可以看到。而这个场景、这个环境或这个整个故事的这个氛围，是与当时所处的士师的时代，他们当时的普遍状态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也凸显了上帝在背后掌控的这一切。士师的时代在人的眼中是一个失控的时代，上帝已经被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遗忘了，但是上帝他自己他并没有遗忘以色列人，他也没有遗忘自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他有着从一开始他就有着 拯救的计划，并且对信靠顺服他的人毫不吝啬，丰丰富富地降下恩典，也在他的恩典当中来使用信靠他的这些人们，来成就自己超越历史也超越民族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路德是摩押女子了，同时也让他自己的圣名得到了荣耀。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献上一个简短的祷告。 圣洁荣耀的耶和华上帝，你的良善和慈爱向千万人彰显，你有怜悯和恩典，无比的信实，你的智慧难以测度，你的慈爱亘古长存。疲乏的人你赐能力，软弱的人你赐刚强，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愿你继续信实地引领我们，凡事信靠你，凡事寻求你，不以为有智慧，不依靠自己的悟性，因为你必将属神的智慧、平安、福分和盼望赐给你所拣选的信靠仰望你的子民。求你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遗忘你的时代，在这个在人眼中越来越失控的时代，大大的彰显你的荣耀，高举你的圣名，振兴你的教会，也继续持守你的慈爱之约，继续成就你创始成终的计划。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你所赐下的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今天应该还有些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分成小组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有点挑战性，大家可以分享，也可以在心中自己来冥想，来自省，就是上帝有过在我们当中生命当中来成就我们的盼望吗？有的话是怎么样实现的？如果没有的话，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自己来反思一下，也来彼此分享一下。我们可以。